所以暂时将你眼。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 NBA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话题。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跟大家做一个半程总结，因为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的球队都已经是打了40场以上的比赛。然后这个总结的顺序将从积分榜的这个从高到低开始跟大家聊。先看东部，东部第一的波士顿凯尔特人，战绩应该是遥遥领先，是这个33胜12负，现在领先第二名布鲁克林篮网是4.5个胜场。然后他们的百回合的得分是 118.8 分，在全联盟我应该是仅仅比这个萨克拉门托国王稍微弱一点，因为萨克拉门托国王的百回合得分是非常非常的高啊，应该是历史级别的，是120分。然后他们的百回合失分是 112.3 分，在整个东部前六里面应该是最高的，就是说相对来说防守是最差的。然后在整个东部来看的话，东部第八印第安的步行者是 116.3 分，是比他们更差。然后东部第九亚特兰大老鹰队是 115.8 分，东部第十芝加哥公牛是 115.2 分，就是东部前七他们的百回合失分是最多的，然后从第八第九第十都比他们高。所以在东部的话他们的百回合失分只能算是一个中游水平吧。然后但是他们这个百回合的净得分是 6.5 分啊，这个净得分还是比较高的。现在看了一下，仅仅是全联盟只有孟菲斯灰熊或者孟菲斯棕熊吧，他们的净得分是6分，那么是和这个 6.5 分是相对来说差距没那么大，其他的球队跟他们的净得分其实差距还比较大。当然就是他们虽然现在就是他们的排名是拉开了第二和第三的就东部第二和东部第三的一定的场次的差距，而且差距还挺大，但是他们对于西部前二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因为西部第一丹佛掘金是30胜13负，西部第二孟菲斯灰熊也是30胜13负，其实就是差距大概在2个胜场左右，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是说如果波士顿凯尔特人波士顿塞尔提克想要最后是拿到全联盟的战绩第一球队的话，后面也不能够放松，还是需要这个保持现在势头。那么塞尔提克这支球队我其实这个赛季也看了不少他们的比赛，他们的进攻确实是一个历史级别的水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三分球其实投得非常的准，有一些我们原来认为并不是特别准的球员在某些比赛中还是能够特别好的回应，比如说像是怀特。其实怀特这个球员在之前在马刺队也打了好几个赛季，他的三分球其实就是很不准，但是来了波士顿之后我不知道是因为整个球队的三分球的手感传染到他手上，还是因为他在这个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的苦练，反正这个赛季三分球感觉特别的准。还有就是像科内特也是这个赛季刚刚打上轮换的，有些比赛的三分球确实就是非常的给力。还有像是这个他们的格兰特威廉姆斯，包括是布罗戈登，有几场比赛有一些就是强强对话中，他们的三分球其实是非常的 准啊，有甚至有一些准的离谱了，什么六投五中之类的。我觉得我个人对他们还是有一些担心的。首先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杰伦布朗是休战嘛，但是塞尔提克，当然他们现在还是一波连胜啊，现在是七连胜，应该是全联盟除了孟菲斯的十连胜之外是最长的连胜。自从这个杰伦布朗受伤之后呢，其实塞尔提克也是一个三连胜，但是他们后面其实他们第一场赢的篮网队是没有杜兰特，后面两场其实背靠背赢的是黄蜂嘛，而且他们其实也被黄蜂打出了很高的比分，所以说他们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们对于防守其实非常的不重视，主要还是在进攻开发端，我觉得他们是太轻松了。就是如果塔图姆打得好，当然打个四五十分，肯定就基本赢球。如果他打得不好，比如说什么十二投三中啊，或者是什么十五投六中这种比赛，他们的角色队员就会打得非常的好，布罗格登或者是像是这个斯马特。对，斯马特这个赛季的某一些比赛他的三分球也很准，或者说是格兰特威廉姆斯，或者说是怀特，对吧，或者甚至于就是这几个角色队员同时爆发，就是怎么说呢，我对他们感觉他们的隐患就是万一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三分球没有那么准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怎么打比赛，就是我对于他们攻荒这一块还是比较有怀疑的。虽然说有几场比赛我看到怀特就是面对错位的攻框还是比较有把握，包括这个布洛格登吧，其实布洛格登也是挺强壮的，当然由于他之前是受过一个大伤，所以他的其实爆发力不是特别的好。包括斯马特，虽然说斯马特作为一个控卫来说，他的进攻技巧其实是比较一般的，但是他如果面对像是塞斯库里这种球员，或者像是乔哈里斯这种球员，他还是非常坚决的往里打嘛，对吧？但是毕竟这几位都不是那种强攻能力或者说是突破能力很强的。其实总体来看，波士顿塞尔提克这支球队攻框能力最强的还是杰伦布朗。如果你杰伦布朗不打的话，后面就要看塔图姆，但是塔图姆他本身不太喜欢攻框，或者说他攻框最大的目的是要造犯规，这个就又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赛季确实裁判对于这个吹罚的尺度是变得特别的严，这个就造成像塔图姆这样的球员就是特别容易造身体接触的球员，他就很容易站上罚球线。之前有我听过一个节目说，好像就是整体来看，总的吹罚的，就总的罚球数其实跟每个赛季都差不多，就这个赛季没有特别的多。然后包括就是总的一场比赛被吹的这个就是犯规数也是没有显得特别的多。但是我个人比较怀疑的一点是，如果说NBA 确实是对于裁判有一些暗示或者有一些明示，要求就是多吹罚的话，也许他们是在一些明星球员的身上给予了一些就是吹哨的一些优待吧，就是对于一些角色球员，对于一些本身主攻比较少的那些球员，可能就减少了吹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这就需要数据来这个支持，但这种数据好像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难以获得，因为它的条件太多，所以我个人是这种倾向这种观点啊，所以就在塔图姆身上其实也是比较明显，就是他这个赛季其实罚球也挺多，所以说这是我对波士顿塞尔提克的一些些的隐忧，但总而言之他们现在至少半程是发挥非常出色，而且势头很猛，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其实对于伤病的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除了罗伯特·威廉姆斯是最近刚刚复出之外，其他的没有长期缺阵的球员。那么说一说东部第二布鲁克林篮网，那么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球打得比较糟糕，主要原因就是 KD 的受伤嘛。自从 KD 受伤之后，这三场比赛，今天应该是第三场比赛，我基本上都看了一下。KD 不在了之后呢，影响最大还是进攻端。我发现篮网队除了本西蒙斯之外，好像确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他们上一场比赛打这个就是 OKC 嘛，打这个俄克拉荷马雷霆，就这场比赛很明显的就是只有欧文一个人在场的时候，他对于球队的进攻的梳理其实就非常的糟糕。然后他自己本人单打当然还是有一些效果，但那天他手感也不是特别好。没了本西蒙斯之后，就其他那些球员，包括塞斯库里有一定的传控能力，但他其实也是一个副攻手的一个定位。包括罗尼斯奥尼尔，就基本上没有办法为自己的队友创造出这种空位投篮的机会，甚至于不需要空位投篮，你给他创造一个比较舒服的接球的位置，能够直接出手的这种机会也很少。所以说这支篮网队其实在进攻端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KD 他也不可能说48分钟都在场上，对吧？他有一段时间还是不在场上，不在场上这段时间其实就是篮网进攻比较滞涩的一段时间。如果你把本西蒙斯和克拉克斯顿都放在场上，其实篮网的防守不会很差。或者说你把本西蒙斯放在场上，放一群就是侧翼球员，什么 TJ 沃伦啊，什么渡边雄太啊，罗伊斯奥尼尔啊，再加一个小库里，那么他们的防守也不会很差。主要的问题就是进攻端，进攻端确实就是很难打开。就算是有凯瑞欧文也很难打开。所以说这个方面其实是篮网队需要自己再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在这段时间 KD 受伤这段时间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防守其实篮网还是相对来说还确实是不错的，尤其是你看打凯尔特人也没有让对方得到110分以上，对吧？其实篮网在沃恩来了之后防守端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密尔沃基雄鹿这段时间呢，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字母哥受伤了，然后好几场比赛没有上场，现在主要是朱霍勒迪在带队。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赛季的总体来说是进攻端很差。篮网刚刚忘了说数据了，篮网是百回合得分是113.9。然后在整个东部的话，前六的话是，波士顿当然是远远高于他们，然后就是纽约尼克斯114.3，也是比他们略高。前六的话就处于第三的位置，然后前十的话还有三支球队比他们百回合得分更高，一个是印第安的步行者115.5。一个是亚特兰大老鹰115.1，一个是芝加哥公牛114.5，都是比他们高。所以说他们在前十的这个球队里面属于一个中游水平，在整个东部呢属于一个中上游水平。他们的百回合失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漂亮的，是110.6分。那么在前六里面只有一支球队百回合失分比他们低，就是七六人，费城七六人是110.2。前十里面的话，迈阿密热火，我的迈阿密热浪是比他们还要稍微低一点，是108.8。然后就是整个东部他们就是处于这个第三的水平，就是百回合失分是非常少的。所以篮网其实是一支防守强队了。所以我之前说了嘛，他们需要解决的是一个进攻问题。要把自己的百回合进攻的得分能不能再提高个一分左右。然后这个密尔沃基雄鹿他们也同样是这个进攻非常糟糕，然后他们百回合得分只有112.2分，这个百回合得分在 在前六里面是仅仅高于克利夫兰骑士，克利夫兰骑士 110.5， 然后在前十里面的话是高于迈阿密热浪和克利夫兰骑士，就是说他们在东部前十里面是属于倒数第三的水平百回合得分，然后他们的百回合失分呢是 111.1 分，这个百回合失分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嘛，就是高于篮网，高于费城七六人，然后这个高于克利夫兰骑士，基本上是属于在前六里面是个中游水平，应该是第四。在前十里面的话是当然还高于迈阿密热浪，也是一个中游水平，在第五。所以就是说密尔沃基雄鹿现在是属于一个防守中游水平，进攻处于一个就是强队里面啊，我是说就是东部前十里面是属于垫底的水平，就很差。那么雄鹿肯定也是要解决一个进攻问题，最近当然字母哥不上的话，他们这个进攻问题我看挺难解决的。如果说字母哥上的话，有那么几场比赛我也关注过，有两种情况啊，因为这个赛季米德尔顿打得很少，就算他打的比赛他其实状态也很糟糕，所以米德尔顿暂时先排除。然后雄鹿打得好的比赛基本上是由于他们的防守把对方限制的比较严重，然后经常的打攻防转换，打反击嘛，然后字母哥的反击又特别厉害。打的不好的比赛呢，就是就是对方比如说有一些硬解的手段，比如中投之类的，三分之类的，然后你没有太多的反击的机会，然后自己这边呢阵地进攻又打得很糟糕，尤其是当字母哥冲进去然后球传出来，己方获得一个空位三分的机会的时候，往往我看到很多情况下就是三分投不进，包括康诺顿，包括格雷斯阿伦，包括诺阿，包括朱霍勒迪，他们这几个球员就是三分其实特别不稳定，而且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不太准，反而就是说洛佩斯相对来说三分还比较准一点，波蒂斯也还行，但其他那些感觉就不太靠谱。那么三分越是投不进，就是对方的防守对于字母哥就越是紧嘛，然后越是收缩内线，字母哥就越是难以就是突破对方的防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总而言之吧，其实雄鹿和波士顿凯尔特人最大的区别在进攻端，就是一个三分能投进，一个三分投不进，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接下来说一说费城七六人吧。费城七六人这个赛季这个百回合得分是 113.8， 处于一个还算是不错的水平吧，就是当然是比波士顿塞尔提克差，然后跟篮网是不分伯仲啊，篮网是 113.9， 就是差 0.1 嘛，其实可以忽略不计，比纽约尼克斯差，就是处于一个东部前六的话也是处于第四的水平，然后在东部前十的话也是处于一个第六，应该是第七的水平，其实跟第六的篮网也差不多，所以可以说算是这个东部前十里面的一个中游水平，就是得分方面。但是他们的防守非常的给力啊，他们场均失分是 110.2 分，在东部前十里面是第二的水平，在东部前六里面是第一的水平，在整个东部也是第二的水平。所以就是费城七六人也可以说是一支守强攻弱的球队。其实大家看啊，东部前四的球队包括东部第五的球队啊，不好意思，应该费城七六人是前六是这个防守端是第二的水平，因为第一是克利夫兰骑士 106.9， 就百回合失分是断崖式的比所有的球队都要更强的防守，就是远远强过其他所有的球队，他们的这个百回合失分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全联盟最强的，而且比第二的百回合失分要少失掉1.9分，就将近2分啊。就是第二就是迈阿密热火嘛，所以就是东部前五的球队都是守强攻弱的球队，费城七六人就其实百回合净胜分还是挺高的，3.6分。在整个东部是处于第三的水平，第一当然是波士顿凯尔特人，波士顿塞尔提克嘛，6.5，第二是克利夫兰骑士4.6，第三就是他们啊，就是费城七六人是3.6，那这支球队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们的防守强并不是因为他们内线有恩比德这样一个超级中锋，因为恩比德这半个赛季也缺席了很多场比赛，我感觉他们的这个外线防守其实能力还挺强的。第一个就是塞博尔，塞博尔当然是整个七六人防守最强的球员。然后这个赛季他们还引进了梅尔顿，梅尔顿打主力的时候，其实七六人的防守就特别强。因为塞博尔这个球员呢，他就是守强攻弱，然后这个就是平衡性做得很差，就是进攻非常非常差。他作为一个外线站在三分线根本就没人管，他三分命中率也很糟糕，所以呢，他场均打时间不是很长，甚至于在其实赛季开始的时候被 DNP 过一段时间。但是梅尔顿不一样，梅尔顿这个赛季三分还是非常准。另外，他这个外线的防守也是很给力。虽然说他体型有些偏小，他可能只能从一防到三，防4号位和5号位可能不太行。但是当他打主力，尤其是在Maxi 不上的时候，他的防守要远远强于 Maxi。那么在七六人就是外线防守。一个是梅尔顿，一个是米尔顿，米尔顿的防守也不错。皮杰塔克的就是内线的护框，包括外线的一些防守也是不错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托比斯哈里斯，虽然说感觉他好像身高比较高，体重比较重，但他的脚步移动也挺快。哈登当然就是说，他脚步移动是一向是比较慢的，比较偏慢的。但是，他防内线的时候，防背身的时候还是比较给力的。所以就是这几个人其实，在防守端的贡献都是还是肉眼可见。而且这个赛季我发现，哈雷尔当他打主力的时候，他其实在内线的护框，包括他的移动，积极性还是可以的，还是很强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恩比德回来了嘛？恩比德他。当然，就是说内线护框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他必须站在内线，就是他必须是蹲坑防守。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他也会走神啊，有时候会被对方空切，所以就是恩比德没有大家想象中防守端的贡献那么大。其他那些球员其实防守端贡献还是可以的。那么进攻端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怎么把这个马克西融入到整个球队进攻中去，因为马克西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快攻还有转换进攻这一块特别强。那么，因为他也伤了一段时间嘛，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费城七六人逐渐建立起一套很完整的，也很舒服的一套这个化学反应。现在马克西回来了，他之前打主力的时候，有几场比赛其实是整个球队打得都很糟糕，尤其是防守有点崩塌。最近这2场他又开始打替补，那他打替补也是可以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是要发挥出他的能力来，对吧？比如说你拿下后场篮板，是不是能直接把球传给他？我发现就是哈登能做到这一点，那其他的球员貌似做不到这一点。就是马克西他必须要打快，他如果说慢慢打阵地进攻的话，他的很难发挥他的优势。而且这个赛季，我记得有一场比赛，他好像拿了50分还是40几分，就是三分投的特别的准，所以马克西这一点其实还是要好好利用起来。那么费城七六人的进攻端可能还能提升一点。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克利夫兰骑士。克利夫兰骑士这支球队也是开赛之初的时候曾经也打得风生水起啊，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战绩有所下滑。好消息是他们的这个整体的健康状况还是比较不错，之前加兰也受过一段时间的伤，但最近也是回来了。他们这支球队也是很典型的守强攻弱，我之前说过了，他们的这个百回合的失分是远远高于整个联盟所有的球队，是 106.9。 然后他们百回合得分呢是 111.5， 做是在整个前六是排倒数第一的，在前十的话也是仅仅高于迈阿密热浪或者迈阿密热火，因为迈阿密的进攻实在是太差了，连110分都没有到，迈阿密是 108.9。 但这也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克利夫兰骑士进攻也很糟糕。在整个东部来看的话，他们也只高于两支球队，除了迈阿密 热火之外呢，还有一支就是奥兰多魔术。所以就是骑士的进攻啊，确实是需要再加一把力。理论上来说，他们其实双核驱动，一个加兰，一个米切尔，就是还记得就是当年最强的时候的火箭队嘛，他们就是有个口号，就是说，永远48分钟永远都能保证一个全明星级别的一个控球后卫在场上。那么同样的情况，骑士克利夫兰骑士队也可以说是48分钟永远保持一个全明星级别的控卫在场上，要么就是加兰在场上，要么就是米切尔在场上。另外他们的内线也能保证要么就是阿伦在场上，要么就是莫布利在场上。所以说就是他们的一号位和五号位都很强。另外五号位还有一个很能投的替补，就是勒夫嘛，凯文勒夫这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也还是可以的。另外他的一传，就是这个四分卫式的一传长传也是很给力。那么为什么骑士他的进攻打不开呢？就是因为他的侧翼太差了，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号位或者四号位。因为他们的这一批什么奥科罗啊，什么奥斯曼啊，还有就是韦德这个球员呢，其实是被寄予厚望，但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是受伤啊，很长一段时间没上场。还有就是史蒂文斯，就是这一批球员他们的防守都还是很给力的，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单防能力，包括协防能力，但他们的这个三分球实在是不准。当就是米切尔或者加兰把就是突到内线把球传出来之后，他们接到球之后这三分球就是投不进。还记得有一场比赛米切尔得了71分吧，为什么米切尔需要得71分来战胜对手呢？就是因为他的侧翼不给力啊，就是侧翼这些球员三分都投不进，所以必须米切尔一个人干，米切尔有时候甚至顶着两个人投三分。那正好赶上那一场他的手感又特别火热，所以他才能通过一个加时赛拿到71分。但是这正是证明了就是骑士这支球队真的就是攻击力或者攻击火力是非常非常虚弱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需要解决的，因为一旦打季后赛之后，你遇到那些球队可能他们的防守级别就是比较高，然后你本来进攻就很差，然后又遇到防守级别比较高的球队，你这个进攻就更加难打开。然后你防守端其实是有天然的局限性的，虽然说你内线的护框很强，对吧？如果说阿伦和莫布里都在，然后他们换防能力也很强，但是你架不住你米切尔和加兰两个人都是防守弱环。如果说你打到关键时刻你两个人都在场上的话，你不可能同时藏起这两个人，所以说其实还是挺难的。我觉得骑士队真正打到季后赛的话，如果不把进攻打开光靠防守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困难。这一期节目我最后再聊一支球队吧，就是纽约尼克斯。纽约尼克斯最近我 没有看太多他们整场比赛，但是我看了好几场关键时刻的比赛。啊，先说说纽约尼克斯的这个数据吧，他们百回合得分是 114.3， 百回合失分是 111.3， 百回合净胜分是3分。那么这个百回合净胜分呢，其实还挺高的，在整个东部前六里面，这个密尔沃基雄鹿百回合净胜分只有 1.1 分啊，其实是远远低于纽约尼克斯的。那么比他们高的有两支球队，也仅仅是高了一点点，是布鲁克林篮网是 3.3 分，然后费城七六人是 3.6 分。所以纽约尼克斯其实他们的这个百回合净胜分让他们现在排到东部第六有一点点冤枉啊，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不是特别好。然后他们这个说一说吧，百回合得分 114.3 是什么水平呢？是东部前六里面的第二的水平，就是比波士顿凯尔特人当然差得很远，但是比其他人都高。然后在东部前十的里面是第四的水平，因为还是这句话嘛，就是东部第八、东部第九和东部第十的这三支球队，印第安纳、六马，然后这个亚特兰大老鹰和芝加哥公牛，他们的进攻都很强，所以呢纽约尼克斯是比他们差一点。他的百回合失分 111.3 呢，其实算东部前六里面仅仅是好于波士顿凯尔特人，所以是相对来说是东部强队里面是属于差的。然后东部前十里面呢也属于中游水平吧，就是比后四名的除了迈阿密热火之外呢，其他三个当然就是说防守都比较差，都是比他更差。所以他的百回合的失分是属于东部前十的第五名。纽约这个赛季其实引进了布朗森之后，他们的进攻确实是比上个赛季更好了。然后就是布朗森有时候有一些硬解，比如说单打，然后这个中投之类的，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由于来了布朗森之后，兰德尔身上的压力没那么大嘛，我看了有那么几场比赛，兰德尔其实跟布朗森打挡拆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威力还是比较巨大的。因为就是如果对方换防的话，兰德尔很有可能面对一个小个嘛，然后兰德尔本身有一定的传球能力，所以一般来说不太敢去夹击他。另外就是这个赛季巴雷特确实跟前两个赛季来比的话是有一个蜕变，之前一直觉得就是巴雷特防守很好，但是他进攻很糟糕，而且做的选择也很糟，都不知道应该投或者应该传球，然后传球失误也很多。但这个赛季不一样，这个赛季感觉巴雷特的进攻端是比之前要更果断，然后有那么几场比赛三分球也投得很准，这个就是打破大家的一些既定的印象，刻板印象，觉得巴雷特就是投射很烂。这个赛季应该说是绝对是有进步的，有一定进步的，有一场比赛还能拿个三四十分。确实就是由于这些进步之后呢，就给纽约尼克斯的这个进攻端其实做出的贡献还挺大。可以说纽约尼克斯是三巨头球队嘛，巴雷特、布朗森和兰德尔。那么但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比如说你最后一球投进你就能够赢球，到了这个时刻呢，我就发现纽约尼克斯确实是缺少一个超级巨星。很多场比赛，很多次的这种最后时刻要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被对方翻盘。然后就是印象最深的当然就是被独行侠翻盘了，对吧？就最后好像是一分钟不到四几秒啊，还是一分多钟啊，领先九分，后来被独行侠翻盘，对吧？最后就是这个东契奇一个罚球故意没罚进，然后他还拿到篮板，还有把球给点进，最后就成就了东契奇的60+20+10嘛，成为了背景板。纽约尼克斯这个赛季成为了好几次背景板。我觉得 作为就是说这个重振或者说复兴的起步阶段吧，纽约尼克斯做的还不错。我觉得他们这个赛季进季后赛，只要不是说这三巨头里面有任何一个人是长期受伤病影响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而且他们现在持球手已经有些溢出了，对吧？准备要交易罗斯，而且他们的福尼耶这个赛季也是打得很少，或者几乎不怎么打，有可能也会被交易掉。总而言之吧，纽约尼克斯这支球队，进攻还是可以的，防守端呢也不差，防守端他们的百回合失分 111.3， 也不能算差，但是他们需要改进的就是他们的关键时刻的这个一锤定定音，能够把这个整个比赛拿下来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他们想办法引进一个超级巨星，把兰德尔升级一下。兰德尔其实作为一个二当家是很给力的，但是作为大当家确实是有一些吃力，而且光靠布朗森一个人位其实也很难，就是说能够达到比如说场均25+5+5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纽约尼克斯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攻防平衡性还是挺强的，所以这支球队总体来说我对他们评价还是正面的，还是不错的。当然比较可惜的是他们没有通过这个交易得到米切尔，对吧？如果说布朗森升级为米切尔的话，那我觉得纽约尼克斯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最起码应该多赢个3场比赛左右吧。那而且如果有米切尔的话，他们进了季后赛之后竞争力可能会更强。好吧，那么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NBA 2022-23 赛季的这个半程盘点节目之一吧，因为我仅仅是盘点了东部六强，然后之后还会继续盘点。下期再见，拜拜。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